好，我们先有一些祷告。
是。
主，我们感谢您在今天早上给我们一个那么好的一个敬拜的时间。主啊，众弟兄姐妹真是用心灵诚实把自己的心献在你宝座的面前，主啊，愿意来赞美你，愿意来歌颂你。主，深愿这个赞美歌颂的生活，主，能够一直到永远。主，我们感谢你啊，真的是也谢谢你把你的同在，把你的自己，把你的荣耀能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能够安慰一切受伤的心灵，主，使我们里面真是被你爱所充满，让我们愿意更把自己献给你，愿意来听从你，愿意来走你的道路，讨你的喜悦。祝福今天早晨的聚会，再向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第34章是非常特别的一章。如果你读过33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34章非常的特别。那33章主要是以利户回答了约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在33章的第9节到11节。约伯说，他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这是约伯在前面讲话的浓缩，所以以利户就来回答了他这个最主要的问题。那到了34章呢，以利户又回答约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第5节、第6节还有第9节。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第9节他说，就约伯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所以34章是以利户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那以利户回答他这个问题呢，主要有几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呢，就是第10节到12节可以给我们看见的啊。他所以你们明理人要听我的话啊，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啊。这是他回答约伯的话啊。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是个人造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这是他第一个回答他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主要是在第21节、22节、23节啊。前面是讲到他强调神的公义必不作恶啊，21到23呢，他是强调神的全知啊，神不但公义，他知道一切的事情，没有事情在他面前隐瞒，所以呢，他的判断绝对是公义的啊。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啊。所以这里看见，就是神是全知的，没有任何人的罪能够被黑暗隐藏，神看不到的。所以神不但是按公义审判，神也知道所有的细节啊。所以第三点呢，以利户就盼望，盼望什么？就是36、37节所讲的啊，他愿约伯被试炼到底。为什么要让约伯试炼到底呢？好除去他的悖逆，好除去他言语的轻慢啊。这是以利户对约伯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啊。但是如果他的回答是像我这样的回答就好了，但事实上他不是这样的回答啊。你会发觉 他的回答非常的严厉，你看他的口气啊，如果你真的读他的话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口气跟从前的以利户啊这三个朋友呢几乎一样啊。所以我们就要问，就是说到底这一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让整个以利户啊好像换变了一个人一样。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主要我们学的功课啊。所以为了要更明白三十四章呢，所以我们还要复习一下三十三章，我们要把三十三章跟三十四章来做个比较，我们才会懂得。那我们晓得以利户他是说话的时候他是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凭着自己说话，乃是神的灵借着他来说话，这就是为什么以利户代表我们的灵，因为他在第三十三章特别提第四节特别提到神的灵造我啊，从灵生的就是灵啊，所以他以利户就着预表来讲呢，他代表我们的灵。那我们的灵呢，常常是被神的灵、神的话充满以后的发表啊。所以第三十二章我们记得他特别提到在人里面有灵啊，所以呢，他强调他是站在灵的地位上说话。然后到了三十二章十八节呢，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啊，所以他的讲话呢是圣灵在他的灵里面的一个发表啊，这是以利户所代表的。我想我们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啊。然后当一个灵在发表的时候，它有两个很特别的重点啊。第一个就是三十二章的第二十一节，我们曾经讲过，他说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啊，所以他讲话呢他不会看人家的脸色的啊，他不会去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这是第一点，这是灵的发表的第一个重点啊。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三十三章的第七节，当灵发表的时候他有一个重点，他就说我不用威严惊吓你啊，也不用势力重压你，这是很重要的，就当灵在说话的时候他不会惊吓你，也不会用势力重压你。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里面啊，这个感动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仇敌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出于圣灵的呢，你会发觉呢，它都是很温和的啊，它不会压制我们的。但如果不是从神的灵来的时候，常常会压制我们啊，所以这一点我们想我们要特别知道它的分辨啊。所以他说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他乃是发表神的话，神的灵借着他来说话啊。所以你记得当他在回答三十三章的时候啊，你的确看到这两个特点。第一个呢，他的确是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所以他一回答约伯的话的时候呢，你看他第十二节啊，三十三章的十二节，他的确没有奉承，也不看他的情面。他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所以他没有看情面啊。第三十三章十三节，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啊。所以你看见他的确是不看人的情面，不奉承人。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三十三章的时候，你也发觉呢，他也没有用威严的话来惊吓约伯，也没有用势力重压他。所以你真的读三十三章的时候，你发觉呢，他给约伯一条出路，他引导约伯，他让约伯看见神的路在哪里。所以当他回答约伯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在三十三章十二节讲的真好，他说你这些话呢是不合乎道理的，不公义的，因为神比世人都大，你现在是被你的己充满了，你被你的环境所充满了，你被你周围这些人事物的话所充满了。当你充满的时候呢，你里面充满了你的自怜，充满了你的自义，你充满了你要的解释。当你被这些充满的时候呢，你已经太大了，你已经看不见神比你还大。神大到一个地步，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啊，所以 他不需要向我们解释，因为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但是因为他出于爱，出于他的怜悯，他降卑他的自己啊，他不但第一次说话，他还第二次说话啊。所以你看见这是圣灵，神的灵在我们灵里面说话的那个发表啊。他不但让你知道啊，他不看情面，不奉承人，他也让你知道啊，我没有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我所告诉你的乃是神的爱，神的恩典，神降卑他自己。你觉得你没有听到神的话，你觉得你要找神理论，事实上神不但说了一次，神也说了两次。事实上神不仅用一个方法来说，也用第二个方法来说。但是呢，世人都不理会，意思说你们都听不懂。神第一次说话，我们上次讲过，他是在人沉睡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我们的魂，当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情感真正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沉睡的时候呢，神就用梦和夜间的意象来开通他们的耳朵。你看我们一被激动的时候，我们的心思非常的乱，我们的情感一下就被挑动起来，我们的意志一直在让你努力，在这个时候神说话我们听不到。所以只有当我们沉睡的时候啊，神就好像我们这个安静的灵来说话。因为当我们的心思被激动，当我们魂在那里翻腾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安静，他没有办法说话。如果你读约伯记第七章十四节，那边讲得很好啊，那边怎么说呢？约伯误会了，神给他意象，给他梦，但是神说神用这个意象，用这个梦来惊吓他，恐吓他。所以你看他完全不理会，不知道啊，但神的确用这个话来说，而且呢开通他的耳朵，把当受的教训印在他心上啊，也就是把恩高的教训，微小的声音实在是说在他的里面，但他听不见。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常常被外面的烈风、地震跟火给吸引，但是呢我们很少听到那微小的声音。他把恩高的教训印在我们心上，为的是呢好叫我们不从自己的谋算，我们的心思在那翻腾，在寻找方法，找出路。但是恩高的教训呢是叫我们不要从自己的谋算，因为从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不行骄傲的事，你知道，所有这些的反应都说出我们里面的骄傲。为什么我们碰到环境来说我们不能够安息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个骄傲，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我们再来努力。所以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带我们，好拦阻我们不陷在坑里。约伯越来越陷在坑里面，多少的时候我们也陷在坑里面，我们的自己自我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就陷在坑里，结果呢就死在刀下。所以你看，这是神向着我们的爱，他降卑他自己，用一种方法来说啊。他第一种方法就是用他的话，用他恩高的教训啊，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啊。神借着他那个他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启示跟光照，盼望我们能够明白啊。但是我们这个人的魂，你看多么不安静。所以这是第一种方法，神用了人不明白，神又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人被惩治。换句话说，神开始管教我们，神开始用他的手来制作我们。但是呢我们明不明白还是不明白，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爱。我们在那里可能像约伯一样在那里抱怨，在那里发怒，里面充满了苦毒。我不知道这个管教原来是出于爱，因为他所爱的他叫管教，又鞭打所收他的儿子。在管教的时候没有人觉得快乐，都是愁苦，但是在经历过这一切事情上的时候呢，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 换句话说，借着这些爱的管教，神在训练我们，把神儿子的那个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我们都不懂，所以每一次苦难来的时候，我们也不懂。所以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感谢主，主没有停在这里。主说，我要需要找一个传话的人，找一个翻译的人，把我的心意向你发表。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从1000个天使中若有一个传话的，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天使。为什么要提到天使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天使乃是服役的灵，为了承受永生的人效命。换句话，在这里有一个翻译的人，有一个服侍，他要服侍在什么呢？他服侍在我们的灵里面，他让我们的灵能够被开启，能够明白。所以这乃是一个在灵里面的服侍。我们常常都是觉得我们需要头脑的理解，但在头脑的理解之前呢，你的灵必须先要开启，你的灵必须要先要明白。所以在这里，他需要在1000个天使中有一个做传话的啊，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啊。所以这个传话人很重要啊，他跟我们一般人讲的传话不一样。我们常常传话呢，是传那些闲言闲语啊，但这里的传话呢，不是的，他能够指示人所当行的事。为什么他能够指示呢？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是与神同行的人，他是住在基督里的人啊，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能够指示人所当行的事。当人一明白过来以后呢，神马上给他开恩啊，救赎他免得下坑，或者说马上把他从坑里面拉上来啊。然后神说，我已经得了赎价啊，因为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偿还了一切啊，使我们能够得着什么一个儿子的地位，所以他可以用爱中来管教我们，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当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的时候呢，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要返老还童。所以我们说，约伯常常觉得自己成熟了，而我们有时候看自己也觉得我们生命成熟了，有时候别人看我们也成熟了，但神说你老了啊。一个老的人是怎么样呢？就是刚硬了啊，不再谦卑了，不再柔和了。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啊，这样你们就能够享受安息。所以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安息呢？因为我们老了，我没有办法柔和谦卑下来了，我们不愿意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了。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但是我们的脚常常来踢这个刺。主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降服，就我们更难，我们觉得主的轭是难的，主的担子是重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踢刺，我们不愿意降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降服下来的时候，主的轭就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他说返老还童，然后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主耶稣说，如果你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了，你们就可以怎么样进天国。因为一个小孩子向着父母呢，他知道自己无能，他只有100%的相信信靠。所以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像小人国。你太高的人进不去的，你必须要谦卑下来啊！你太棒的人进不去了，因为那是一个窄门啊！所以如果我们太刚硬太骄傲呢，我们进不去的，我们肉体太大了也进不去的啊！所以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啊，就可以进天国啊。然后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为什么他一祷告神，神就喜悦他呢？因为这个时候他真的明白神的心意，他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宝座，他的祷告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所以神喜悦他，他就欢呼朝见神的面， 你看多少的时候我们与主之间有帕子，遮盖了主的容脸，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帕子已经出去，他乐意我们能够欢呼的朝见神的面，神以笑脸来迎接我们，神又看他为义，以前他自以为义，现在神算他为义了，所以他在人前唱歌说，他在人前唱歌说出他愿意在人的面前欢喜的做见证，说什么呢？我犯了罪。那在前面约伯认为自己没有罪啊，他是公义的，神苦待他，但是现在他高兴的在人面前说我犯了罪。从前他觉得自己是正直的，是公平的，现在他说我颠倒是非。你看这是一个悔改的人，他这竟与我无异，以前他觉得这些他都是可以夸口的，现在呢他从前以为有益的，现在全部当作有损的。为什么？以认识耶稣基督做自保，他为了基督他可以看万事如同粪土，就是要得到基督。所以神救赎我的魂免入深坑啊！这里灵魂就是魂啊！神救赎我的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啊！原来他一直在黑暗里面，现在可以见光。所以你看以利户的发表多美啊！一方面他不看人的情面，不奉承人；一方面呢，他没有用威严惊吓，也不用势力重压，他把神的道路指明给约伯看，好让神向他开恩。但是一到了34章，以利户变了一个人了，他仍然不看人的情面，不顺奉承人，但是现在呢，他的话带着威严惊吓，用势力重压，我说你看完全变了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但在学习之前，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34章，我稍微一节一节很快的解释一下这34章啊。好，以利户又说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在以利户为什么说以利户又说呢？因为在33章跟34章中间呢，以利户有停了一下子因为他在33章的时候第32节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他对约伯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誓。所以他有停了一段时间等约伯来说话但是约伯没有说话，约伯没有说话以后呢，以利户又说了，这次说话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什么事情造成以利户有这样的改变呢我想有一个，如果你读到后面你就会发觉我们先看一下第31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他说有谁对神这么说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前面讲了这么美的话约伯应该听进去了约伯应该有一个反应，就是悔改，就是这里所讲的。但是约伯没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他是盼望说约伯能够说，我受了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这应该是约伯应该有的反应，但约伯居然没有讲话，安静在那里。所以以利户变了一个人了因为他说应当有人要说，但没有人说我们知道约伯是什么时候开始悔改的我们先看一下好了我们知道在38章开始是神的话38章、39章是神第一次说话记得神有2次说话因为神说了一次 又说一次嘛，啊，所以第一次他是38章跟39章，啊，那说完这句话以后呢，这第一次话以后呢，约伯怎么讲？40章的第三节，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啊，所以你看，神一出来以后讲第一次话呢，约伯软下来了。啊，以前他很有话的，现在他用手捂口了，不讲话了。那但是神还要说第二次，为什么呢？因为约伯这一次的悔改还不够彻底，所以从第四十章开始呢，神又要说第二次话了。40章、41章是神第二次说话，第二次说话呢，约伯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就彻底悔改了。所以到了42章啊，第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你看，就是刚才以利户期望他说的啊，我从前奉为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灰炉灰中懊悔。所以这是约伯应该有的反应，但是约伯没有，所以以利户的讲话就不一样了啊。好，所以有了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啊，从前面来看，我们就会清楚啊。然后我们要来解释为什么以利户有这样的发表啊。好，第二节，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那这些智慧人、这些知识人是谁呢？所以你看见他第二次。就不是向着约伯讲了，哦，他是向在旁边的人说话，那是有很多旁观的人，因为以利户也是旁观的人嘛。他现在开始知道约伯没有反应，没有这样的悔改的反应呢，他开始转向周围的人，看看有没有所谓的智慧人，有没有知识的人呢，能够对他的话有共鸣，哦，然后借着这些话呢，指桑骂槐来骂约伯，哦，开始重压他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啊。然后他说：“因为耳朵试炼话语，好像上膛藏食物。如果我们的耳朵是向着神开启，很自然的，我们的里面。”就慢慢会培养一种分辨的灵，啊，我们有一个就能够会有一个开通的耳朵，啊，有一个开就是能够看得见的眼睛，啊，我们能够对话，啊，能够试炼，啊，所以他说耳朵试验话语，啊，因为话啊，神的话呢，啊，有些话是好听的，但是不一定。啊，对你有益的，有些话不好听，但事实上对你有益，啊，所以神的话呢，就好像食物，你知道食物好吃的食物不一定对你健康有益的，啊，我们都喜欢吃甜的冰淇淋、糖果，啊，但对身体不一定好，我们不喜欢吃那些苦的东西，啊，苦瓜、苦菜，啊，但是这个对身体好，所以他说呢。耳朵要试验话语，好像上膛藏食物，哦，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哦，也就是神的话，哦，我们要能够分辨，哦，哪些是 从神来的，哪些是出于人的，哦，哪些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善这个字啊，是指着神的旨意说的，哦，那有些哪些话是合乎神的心意和合乎神的旨意的，你要会分辨，所以他对这周围这些智慧的人和有知识的人说话啊，然后他就说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意思就是说约伯认为自己是公义的，认为约伯认为神呢不为他伸冤，因为夺去他的理就是 就好像不为他辩屈、哦、他受了很多的委屈，但神不出面帮他辩屈，所以他觉得神夺去了他的理、哦、然后第六节他说，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哦、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哦、我虽然有道理，他难道我还要说谎来承认我没有理吗？意思就是说，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假冒为善不前进的人，但当人说我是一个假冒为善，是一个不虔诚的不前进的人、哦、难道我需要说谎吗？我需要说谎说我是不前进的，我是假冒为善的人吗、哦、他的意思这里、哦、他我虽无过，但神使我受的伤不能医治。所以在这里约伯好像有一个控告，这是以利户说的。第一个他说约伯认为自己是公义的，约伯觉得呢神不帮他伸冤，神夺去他的理，约伯觉得说呢他虽有理还算为说谎，约伯觉得他虽然无过，神还让他受伤而不能医治。第七节你看以利户讲的话呢跟前面的三个朋友几乎一样了，谁像约伯，和讥诮如何同喝水，意思就是说约伯的现在的话呢都是讥诮的话，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这完全是以利户他们的话嘛，对不对？约伯当然我相信以利户知道约伯并没有作孽与恶人同行，但是约伯的话所发表的那个态度就好像呢与作孽的结伴与恶人同行。那他又说，约伯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因为约伯在前面曾经说，不管你是一个完全的人也好，你是一个作恶的人也好，神都要毁灭。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好好的爱主服侍主，我们认识主的话，按照主的话来遵行，没什么益处，像我这样子还是受那么多惩罚，所以呢以神为乐总是无益、哦、所以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第一段话，这三十章的第一段、哦、这一段呢就讲到约伯、哦、他在那里的发表，就以利户认为约伯的发表他的疑问，他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以利户对他的话的回答啊。在这些回答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他的确不看人的情面，不奉承人，但是他现在呢，用威严要惊吓他，用势力重压他啊。所以第十节，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这些明理人就第二节他所讲的那些智慧人、知识人，因为他觉得约伯现在根本就还没有不悔改啊，他只好转向别人，他转过来骂约伯，有点这个意思啊。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啊，这个话前面三个朋友讲过的啊。然后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是个人造所行的报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啊！这些话说句实话都是真理啊，但是却不是真理的全部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是对的，我们就坚持了，你的话也许是对的，但不是全部的真理啊！神的确是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但是你在世上，你有的时候你看不见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报应乃是指的将来啊，在神的审判台前，那必定是按着人的所行的来报应啊。所以有时候今天你在世上看不到这些啊，你就觉得难道神的话错了吗？但神的话，神的真理呢是全备的啊。而且他这边讲到，好像受苦的时候，他没有像三十三章所解释那么清楚，因为三十三章讲到对义人的受苦呢，那是为着管教，为着训练，要与基督有一天一同作王的，但他这里就没有去解释了，他只是强调神的公义，神不会错，神不会偏离公平， 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说十三节啊，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意思说我们的神是至高的，没有人比他更高，没有人要需要派他做什么事情，让他做什么事情，而且神是公义公平的。如果他为了自己，所以第十四节就讲，如果他是为专心为自己呢，那把所有的灵跟气都收回自己，那我们所有血气的人呢，叫一同死亡，使人必人归尘土。所以他就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断不是行恶，全能者绝对不会偏离公平，因为他是至高的，他如果专心是为了自己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一同死亡，人归尘土。而且如果他真的是自己这样做的话呢，他仍然是公平的，他仍然不再作恶。接下来他就解释了十六节他说，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所以这些话呢，对他明理的人说，其实也是对约伯说的，最主要是要向约伯说，他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当然不行，因为神设立这些掌权人就是为了维持公平，所以何况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你怎么可以定他的罪呢？意思是说，约伯，你怎么可以定这个公义大能者，你怎么可以定他的罪？他不逊情面啊，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他对王子不逊情面，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手所造的啊。所以这里讲到神的，你看他不管是王子富足的贫穷的呢，都是他所手所造的，他必定是不逊前面的啊。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换句话说，这一切发生的不是借着人的手，都是神的手做的啊。那当然在历史中我们看见，真的是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最有名的例子啊，就像当时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你看灭命的使者来灭所有的长子的时候，你看就都是在夜间发生的啊。然后一夜之间，埃及的军队在红海就被淹没啊。然后你看巴比伦帝国这么大的帝国，在一夜之间就变色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显出来我们的神啊。好，到了二十一节开始，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呢，就是神的全知啊，他不会被蒙蔽的啊，所以他的判断为什么那么准确？因为在于他的全知啊。所以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啊，没有黑暗阴翳能给作孽的藏身。神审判人不需要使人到他面前再三鉴察，所以神都知道啊，他用拦策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设立别人代替他们啊。所以你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兴起跟衰败啊，一次一次的人被取代啊，这都是神按照他的公义在审判啊。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如同击打恶人。换句话说呢，神为什么要击打这些人呢？神是公义的，他击打的都像恶人一样，因为他们都是作恶的。因为这些恶人呢，他们偏行，不跟从他，也不留心他的道路，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所以神都听到。你记得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他们的哀声已经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都知道啊，他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呢？所以神如果把他自己的安静摆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谁能够扰乱啊？像诗篇46篇所讲的，你看那个地要震动， 到海心啊，水在那里翻腾啊，但是呢他不害怕，为什么？因为神把那个安静给人的时候，谁能扰乱他？当他掩面，谁能见他呢？如果他把自己的脸遮起来，谁能见他？不管是对一国或是一人都是如此。那当以色列走偏了路，拜偶像的时候呢，神向他们掩面。当那些恶的作恶的王，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呼求呢，神向他们掩面。所以不管是一国一人都是如此。为的是什么样呢？是不前进的人不得做王，免得有人牢笼百姓。不前进的人，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是很会牢笼百姓的啊，他们在表面上好像亲民啊勤政，但他一当上王位以后呢，变成暴君啊，人就被他笼络，失去自由等等啊，所以他是不前进的人不能做王，免得有人牢笼百姓啊。但反过来讲呢，当百姓开始变恶的时候啊，神的确允许有这样的王出现。这也讲到今天啊，像我们美国也是如此。那美国是以基督立国的国家啊，但你现在看看人越来越偏离神，所以你看苦难一次一次的来，这些都是要叫我们悔改的啊。好，然后到了31节，他开始做结论了啊，所以约伯开始做结论了。有谁对神说？意思就是当我们在这样的管教底下，我们不但不认识神的话，也不认识神的手，我们里面是何等的刚硬，我们不愿意降卑，不愿意顺服。所以他在那里发出一个呼求，到底有谁听懂了，看懂了，明白了？有谁能够对神说，我受了责罚，我愿意降卑，我不愿意再犯罪？他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我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做了孽，我一定不再做。意思就是说，以利户说没有，我看不到。然后他转过来就对约伯讲，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吗？难道你高兴就接受，不高兴就不接受吗？你应该降卑，你应该顺服。他说，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你推也推不掉的。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意思就是说呢，在这里你有两条路了，你自己来选择你要选择继续刚硬下去吗？还是你选择谦卑下来，顺服下来这是在乎你，你自己要做决定。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意思就是说他对旁边人说，如果你是明理的，你是听我话的智慧人呢，你一定要同意我说什么呢？约伯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你看这个话跟那三个朋友完全一样啊。然后他话很多，你看，愿约伯被试炼到底，他觉得约伯还试炼的不够啊，还继续试炼到底。因为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不但犯了罪，又罪上又加上悖逆，因为他不愿意悔改嘛。在我们中间拍手，在我们中间拍手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对好的劝告呢，他不在乎，带着一种藐视、轻视的态度，好像在让你拍手，好像表面上很赞同你，心里面根本就不赞同你，他用许多言语轻慢神。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了，为什么以利户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不是代表我们的灵吗？他不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说话吗？怎么在33章的时候讲得这么好，到33章就完全，34章就变成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什么是人的灵，我们要对我们的灵要认识人的灵实际上是什么？灵的本 质到底是什么样。虽然你知道，我想很少人对灵，我们里面的灵啊，能够认识的非常的透彻啊，但从这个就33章、34章，它还包括35章哦，我们下次要看的啊，我们就会看见，就是说，虽然我们对灵不是这么认识呢，但在借着这几章里面啊，就可以给我们看见啊，我们这个人的灵啊，基本上呢，就好像一个器官。你被什么充满啊，你就发表什么啊，所以他可以一面发表神的话，但是另外一面呢又充满人的感觉啊，所以一方面他可以让圣灵来居住，住在圣灵的影响底下。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啊，我们所发表的就是圣灵的感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来告诉我们啊，要被圣灵充满，但是那是一个命令啊，要被圣灵充满啊，因为只有在一个圣灵的充满底下啊，人的灵呢才能够发表圣灵的感觉，但是同时呢，我们人的灵呢也可以被魂来搅扰啊，被魂侵犯，被魂包围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里面都有灵，可是我们当我们生命不成熟的时候啊，我们的发表呢不是圣灵的感觉，都是人的发表。所以你看前一阵子刚开始我们好像还蛮属灵的，过一阵子，我们马上就变成好像呢，跟属肉体的完全没有两样，啊，我们是这样的变来变去，啊，这都是因为呢，你看我们的灵被我们的己所包围的时候呢，啊，就发表出己的失败跟己的错谬，啊，所以这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所以你看神的话多真实啊，到我们读了33章的时候，我们发觉啊，我们的灵多好。发表神的话多美啊！到了34章，马上一看见环境不对了，啊，人没有反应，人对我们的话没有反应，就好像我们传福音啊，说神怎么爱你，怎么好，你要好好的信主。当人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要下地狱，啊，你要受审判。你看我们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以利户因着约伯的反应而被激动。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表现，所以这就说明了我们的灵啊，的确会受魂的影响啊，而发表己的感觉，不是神的感觉啊。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必须要从新约的一段圣经来看啊。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啊，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九章啊，第51节，51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这里的心在原文就是灵啊，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啊。所以这一段话就跟我们看见人的灵啊什么的发表啊。好，但这里特别提到就51节啊，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啊， 什么叫做耶稣被接上神的日子来讲到呢？就是耶稣准备要被提，耶稣要得荣耀的时候。所以耶稣要得荣耀了，结果呢，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什么叫做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他是要去钉十字架的，要准备受苦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啊，我们的主他要得荣耀之前，他要受苦，他要钉十字架。那同样的也是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啊，有一天主很快的要来提接我们了，我们也要与主一同进荣耀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啊，我们也要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没有人可以坐着花轿被抬进天堂的，你都要舍己背十字架的。所以就在这时候呢，主耶稣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啊。所以在这里呢，主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啊，而且这是主耶稣特别故意的要经过撒玛利亚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在北边，我们晓得如果你了解整个以色列地图的话啊，北边是加利利，中间是撒玛利亚啊，南边是犹大啊。主耶稣他常常带门徒到了北边去啊，因为在那里呢，我们知道加百隆啊、拿撒勒都在北边，都在加利利啊。那中间呢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如果你读它的历史，你就知道他们是非常的掺杂，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啊，所以他们甚至呢又拜耶和华又拜其他的神，所以非常的掺杂，所以犹太人与撒玛利人是不来往的，他们觉得他们太掺杂了，那撒玛利人觉得以色列人太骄傲了，所以通常他们每年到了节期要到从北边要到犹大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都需要先跨过约旦河到河东啊，然后从河东一直下来以后呢，到了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呢，他就跨过约旦河啊，从耶利哥再来到耶路撒冷，就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啊。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常常讲比喻的时候就说啊，有一个人往耶路撒冷去，结果遇上了强盗啊，不是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因为他们从前就这样走路的啊。那这一次呢，主耶稣特别去撒玛利亚啊，这是主耶稣特别做的啊。主耶稣不随便做事，他做都有意义的啊。好，这时候他就叫他们去，而且还安排在撒玛利亚预备一个村庄啊，好让他们住宿。结果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为什么？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原则呢？啊，当你要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当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啊，常常都是不受人欢迎的啊，人不接待啊，人不接待你啊。所以你今天走世界的道路啊，你可能在世界很受欢迎，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也很受欢迎，但你开始真正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呢，你发觉你怎么突然你不被人家接待了啊？不被谁接待呢？就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代表就是有掺杂的人，就是一面爱世界一面爱主啊。他们对神的旨意不清楚，他们也不喜欢所谓的十字架的道路，他不要你一天到晚讲什么十字架啊，太苦了啊。这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不接待他啊。好，54节，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你知道很奇妙，主耶稣以前选门徒的时候，当然他是经过祷告，后来他就当然也选上了这个雅各跟约翰啊。选上以后呢，马上给他们取了一个外号叫雷子半奇里啊。那什么意思呢？就他们讲话跟打雷一样啊，很凶悍的啊，所以现在就显出来了。 降下火来烧灭他们。你看这个雷子又打雷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列王记下第一章，那边就提到以利亚，那时候亚哈派了一些人来找他嘛，他一下降下火来，啪一下就烧死五十个人。所以现在呢，他们也希望就是说，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吩咐我们，我们就吩咐从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你看多过瘾。但是你看主，我们的主有羔羊的灵，柔和谦卑。你看我们受一点苦哦，我们不但没有柔和谦卑，我们反而怎么越来越刚硬骄傲。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灵如何？你看灵是我们最深处的地方，你们真正里面，你外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为我做事，但你里面那个深处呢，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认识，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羔羊的灵乃是背十字架的灵，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呢，人家不接待他吗？他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你看他多柔和谦卑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灵，我们不认识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我们好像在为主，我们爱主，为觉得主受了委屈，我要为主做事，但事实上呢，你看我们里面那个灵我们不认识那为什么雅各约翰这么激动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怪他，因为我们如果有他的经历，我们大概是这个样子他有什么经历呢你看前面就知道，二十八节九章，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你看，他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三个主特别照顾的这个门徒跟主最接近的。正祷告的时候呢，神的国就降临了。主耶稣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然后摩西又出现了，以利亚又出现了，哇，那真是不得了，真是荣耀旧约律法的代表摩西，先知的代表以利亚，都出现了，在谈什么呢？谈耶稣去世的事这个去世在原文是就是出埃及记那个 Exodus 就换句话说，谈主耶稣怎么升天的事。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主在地上33年半，他所有的作为满足了律法跟先知的要求，神喜悦他，他可以在这个变化山上呢直接升天进荣耀。所以在跟他谈这件事情，那如果他这样升天的话呢，我们主得荣耀了，我们都惨了但是主没有，他拣选十字架的路，所以呢他愿意，他虽然可以在那边升天，但是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你看这是我们的主那当然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那时候在睡觉。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这么荣耀的事情怎么会睡得着嘛这就说出我们人我们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承受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太大了，我们都必须睡着了然后醒的时候看，正好看到他们，而且他们准备要走了，哇，这是彼得很急了，要赶快把他们留下来，要盖三座棚要走结果就云彩你看遮盖他们他们就害怕嘛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你看他们有了这么样的经历，那不得了了。你看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个经历的话，你看我们慢慢不知不觉我们里面会骄傲起来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哇，我们真的爱主 啊，主这么爱我们，我们也真的爱主。然后，但是我们有了这特别经历以后，你看我们的灵就开始受魂的影响，有点骄傲起来了。但还不止。接下来呢，他们一下山就有人迎接耶稣啊，因为他的独生子呢被鬼抓住，鬼叫他抽风，口中流沫，重重的伤害他。但是门徒赶不出去，主耶稣一句话。马上就好了。所以他不但有山上的异象，又看见主在地上这么大的全能，哇，那他们更兴奋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就怎么样，门徒开始真实为大了。因为他们以为主到十字架到耶路撒冷去做王的，所以现在要看到底谁坐在他的右边跟左边啊，到底是谁是右丞相，谁是左丞相，大家在争，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这时候呢，彼得、约翰很诡诈啊，也就派他妈妈来求情。他的妈妈是主耶稣的什么呢？姨妈。因为现在十二个人在争，我们大概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啊。现在我们只好用秘密的武器了，靠。靠自己的妈妈这个关系啊来打。但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怎么讲呢？你们所求的啊，你们不晓得，真的，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当然他们都说我们人嘛，我所受洗你们可以吗？可以啊。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求什么啊。不过后来很奇妙啊，这个门徒除了犹大以外啊，最早死的就是雅各，最后死的是约翰。你看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求什么啊。结果呢，你看他们这两个很不得了的啊。但是圣经也写得很奇妙，其他的门徒就恼怒他，所以这门徒跟他一样啊，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不会恼怒他们啊，每一个都生气了啊，就每一个人都想要找办法。所以因着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啊，然后你看见到了四十九节又发生了一件事，约翰又来告状了啊，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啊，因为他们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你看这搞小圈子了，对不对啊？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你看我们的主多柔和谦卑，所以难怪这时候有那么多的经历以后呢，雅各、约翰就说，难怪他就说吩咐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所以主就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呢，我们就觉得很可惜了啊。所以还有后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在哪里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所以这个一定要来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四节到十七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那里去。他们二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啊。你看之前他举手降下火来烧死他们这些撒玛利亚人，现在呢到了撒玛利亚，约翰一举手一为他们祷告，降下了圣灵啊，你看多美啊。现在知道你们的灵如何啊，你们不知道的意思啊。 然后这一个雷子最后成了爱的使徒，躺在主的怀里啊，讲爱。我想没有一个人懂得爱像约翰这么懂的，他从一开始是第一个跟随主的，一直跟随到最后。所以愿我们真的对我们的灵如何啊，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不是常常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不是常常活在主里面，如果没有常常把主摆在我们的前头啊，你看我们的灵的发表常常就是重压人啊，惊吓人。但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主，学习柔和谦卑呢，你看我们所供应的来是什么？来是神的灵，神灵的发表啊。愿主恩待我们啊，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爱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你还把你的话再摆开，摆在我们面前，并向我们揭明。主啊，你心里面真是柔和谦卑，你要我们学习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主啊，让我们真是常常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在各样艰难的环境中，主，我们仍然愿意拣选相信并且顺服愿意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慢慢磨成你的形象，在任何环境里面能够有柔和跟谦卑。主啊，好让我们所彰显出来的乃是你自己的荣美叫人看见神真的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所言所行所思想的都为了荣耀你或生或死总叫基督照常先大，或吃或喝总是为荣耀神而行。主啊，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来荣耀你。谢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所说的话。主，愿我们真的靠着你的恩典能够不住地往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